是丈夫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
爱护妻子就是男人当尽的本分。
良友圣经学院呈现
刘心角爱妻密语。
男人的孤独，李子渊。有一种孤独，可能连男人自身也不懂，就别说女人了。雅各性情孤独，圣经描述他为人安静，常常住在帐篷里，与他哥以扫粗犷爽直呢，就正好相反。他的安静俨然一面平静的江河，江河底部却暗流涌动，然而他的静谧有时像黑夜的河流，悄悄地在远处流荡，没有人意识河流的存在，那已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风景了。他的安静如此和谐，然而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，他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尽管他到哪里，总有人，包括神自己以及神安排的使者，为他画好地图或设置路标，他不曾真正迷失。尽管如此，雅各并不因为他人或他者为他部署而安心跟随，他坚定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，他要抓住。他可以准确预计什么时候就是把想要的东西捉在手里的时刻，可惜他从不预计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把捉住的拳头放开的时刻，所以他的一生总是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察觉，即使他的挚爱。所目睹的总是一张凡事淡定的脸，他永远都是那道黑夜中悄悄流荡的河流。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夜染残月和孤星。他习惯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摊开自己。有时面对残月孤星，他也似乎有所保留，是他必须等到全然幽暗时才感到有足够的安全感呢，还是他甚少去理会内心情感的缘故，以致他想摊开时不晓得自己摊开了什么，就一味无歇息的思索。那个他逃亡哥哥追杀的夜晚，他如同迷羊一样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周遭漆黑的旷野，环境是否危险他根本就看不清楚。他就捡起一块石头，大概是他用手探索了身旁的土地所找到的。这石头既是他的武器，也是他的枕头，这石头成了他唯一的安全依靠。当然后来这石头演变为一个城的重要圣物，没有这石头，雅各的孤独就没有依偎，同样也是这石头所在，树立了一把天梯，开拓了雅各的视域。孤独的时候， 他只会按照他的本能去捉住一块使他感到安全的石头，就从未想过去寻找他父亲的神。要不是他父亲的神亲自搭建天梯，第二天醒来时，他仍然抱着他以为可以给予他安全的石头。又一个孤独的夜，在雅各一生中，孤独和夜是他的写照。他的潜在内心似乎必须在这样的场景中才自然地敞开。那一夜，他预备第二天要与那一位曾经养员杀害他的哥哥见面，那位曾经因为被雅各骗了祝福的姨嫂。事隔多年，姨嫂也家业兴盛，似乎失去了当日的祝福，也没有因此使他活得潦倒。可以想象这一次的见面，姨嫂多少是真心的，似乎她也已经放下了复仇的心。然而对于向来谨慎的雅各，谨慎的背后往往是安全感的缺失。他不会天真的以为姨嫂是真心的，即使后来见面时姨嫂热情款待，慷慨迎接，雅各后边以极度客气和谦虚的态度去面见姨嫂，没有人察觉他的焦虑和恐惧。要与这位随时取他命的哥哥同居一地，哪怕是毗邻而居，他着实无法安定，片刻也不可以。所以他宁愿远离，彼此不相往来是最好。见面前的这一夜，他有太多的联想，尽管他已经部署好一切受害的预防，也打点好每一个细节。他一生的焦虑都来自于他过分的谨慎，他还是无法平定自己。他把所有的家人包括他的爱妻都安顿好，就自己留在雅伯渡口。看来只有孤星和残月才能映照他不安定的身影，连他的爱妻也不知道。像多年前的那个夜一样，四面的黑暗环绕他，即使他袒露了内在的景况，也被黑暗覆盖了，连他自己也看不见。多年前他还有一块石头作为他在黑暗中的紧紧抓住的慰藉，这一次出现的不是石头，而是一位摔跤手。他的本能反应让他冲向对方，不晓得有没有扭成一团。总之他出于自卫或恐惧的缘故，就奋身搏斗，还紧紧捉住，哪怕他的脚已经受伤他也不放手。其实他是否知道这位摔跤手就是神，对他而言这摔跤手就像那一块石头一样，他没有感受到被袭击，反而他像捉住石头一样感到慰藉。这可能就是摔跤手刻意塑造的效果，透过这样的方式鼓舞了一位孤独灵魂。东方男人大多基于面子而回避脆弱，明明感到害怕却用平静掩饰或干脆略过。雅各或许不存在面子问题，他可能延续了集体男性的孤独基因，似乎男人都有一种不愿意被人理解的孤独。 心理学角度看为是男性好胜的性格所致，也与自尊有关，尤其承认失败，对于男人而言是难以启齿的，宁愿心里默认，也从不口中流露。雅各也从未亲口向以扫道歉，他宁愿用昂贵的礼物来取悦哥哥，其实以扫一片真心。相比有愧于心的雅各，以扫坦然多了，显然他也已经放下了仇恨。因此雅各有没有道歉，原来也不是必要的。然而似乎雅各认定的事就如同他捉住一样，即使没有必要，他也视为原则一般，执意持守，这可能也是造成他孤独的原因。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即使没有必要了。雅各的一生似乎在孤苦中度过，正如他向埃及法老说的，我的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祖先寄居在世的年日。这样的总结看起来悲凉，但却又是雅各最后从口中说出来的自我平息，意味着够了。他没有必要紧紧抓住，就如他常年对儿子的忍耐麻木。自从约瑟他所偏爱的儿子离开以后，他就将自己深锁在哀伤里，紧紧抓住那撕碎的一切。失去了约瑟，他的余生从此被撕碎，儿女的安慰也毫无作用。没有哪个孩子可以理解他的痛苦，他终日留守在他的哀伤里，他也预了自己最后的命运必然是凄凄惨惨地下阴间去。他甚至决定了自己要带着这撕碎的心去到约瑟那里。约瑟的离去无疑将雅各推向更孤独的深渊。要是追究这撕碎的起源，雅各自己必定是不可推脱的重要因素。若不是他偏爱，约瑟就不会被撕碎。因此他不会知道他如今所捉住的撕碎是他一手铸成的。极具这个讽刺的死，他所铸成的撕碎如今不断地撕碎他，好像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如同悲苦阴间的孤独。从此他与众儿子的互动除了悲亲，他没有其他语言，除了愁容，他没有其他恋孔。父亲行尸走肉的自我存在，对于众儿子而言都是一种麻木不仁。他执意的孤独，同时也使其他儿子陷在被隔绝的痛苦里。他们很想靠近父亲，然而父亲却忍耐麻木。圣经进一步描述说，雅各不相信儿子。当儿子从埃及回来传达约瑟未死的好消息时，直到他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，他才苏醒过来。他对自己说，够了。这一句够了是他强行的自我敲醒，仿佛在告诉自己，该放开了，不要再紧紧捉住那撕碎的一切，不要再深锁在孤独里。 当然，要不是约瑟还在，他是永远都不会这样对自己说够了的男人。雅各似乎象征着集体男性的孤独特征，他的孤独可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。倘若他能及早对自己说够了，他不会落在深邃的孤独里不可自拔。可是男人就是这样，总有一个地方是人所不知的，独有他默默又固执地守护着，也不允许他人访问，即使自己的妻或亲近的人。结果男人变得越来越孤独，别人不轻易理解，即使被理解了，男人也不愿承认，像雅各那样不肯受安慰，宁肯留在那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在那里至少是安全的。为了安全，男人宁愿孤独，直到被孤独撕碎。
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身边。见主面，或贫穷，
或富足，
或忧愁，
或喜乐，
靠着加力量的主，我们凡事都能。